亚伯拉罕第一个孩子是以撒，不是，一个孩子是以实玛利，第二个孩子是以撒。后来呢，他又娶了一个太太，又生了好几个孩子，七个孩子。你了解吗？亚伯拉罕好多孩子，但是这里说独生子以撒，为什么？这个是指的不同，跟别的不同，在我的眼光就是这个儿子是应许的儿子，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要了解，你在比较创世纪二十五章一节二节的时候，都是一样，是指着蒙爱的唯一的孩子那个意思，你就会了解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降他的身上，天上有声声，这是什么？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所喜悦的，就是这个意思，跟独生子一样，一样，那意义完全一样，也就避免很多麻烦。第二种文字上的错，我们要不要休息？休息一下吧，你看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应该讲到几点？讲到九点半最少啊，所以还可以休息一下。OK， 我们继续讲下去。第二个这个语言学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错误，就是语义的年代错误。将一个文字一个字在以后年代的应用意义呢，把它读进到以前年代的应用文学里面，这个必然就差错了。那个例子来说呢，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节，那个 dunamis， 那个大能，那个能力，它真正的意思呢是指着一个神迹，奇妙的，在当时的那个 dunamis 那个意思，那个能力大能是指着神的作为。那很多时候呢，就把它引用到一种炸药的意义，好像爆炸性的，这个是以后的应用。在开始的早期教会跟圣经里面应用这个大能的时候，是指着复活，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指着那个复活的神迹，神的作为，是因着基督的复活把我们带进救恩里面。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意义是真正的意义，是指着的福音，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了解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最近我就跟一位大陆的一位学者在讲话，很好的，他讲一点，他就肯定一件东西，基督教的特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如果一个人不信基督复活，他就没有得救的盼望，你什么相信什么东西都好，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就没有得救的盼望。这个人刚刚信主，才读圣经，还没有读过很深入的，但是倒是神学思想很正确，他原来的意思真的就是那个意思，我们不相信基督复活，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与别的人一样没有盼望。所以当然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意思是福音是传扬基督的复活，凡是相信基督复活的人都可以得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把它让它读到一个能力，那个爆炸系的福音是一个爆炸，你听过福音大爆炸没有？这个东西有一些福音大爆炸吗？这个台湾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做这一方面工作。第二方面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接近我们。我曾经跟一个神学家辩论这个问题，辩论耶稣基督的宝血接近我们，就讲到耶稣的血跟我们的血有什么不同，化学成分上有什么不同。他死要定说绝对不同，因为他是上帝儿子的血，所以化学成分上跟我们不同，我是认为完全相同。耶稣血能接近我们，不是他的血接近我们，是他代死的那个意义，基督代死。所以你要了解的清楚那个意思。天主教呢，有一段时间就把那个血就是那样的神圣化， 是宝血，他的宝不是因为血很宝，那是因为他的救赎宝贵。 OK， 好。你千万不要，我还听过一个人说，血已有生命。你听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那个血里面有生命，若不流血，罪都不就不得赦了，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最近的一些对血的研究，很多科学家，基督教科学家，基督科学家这一方面很有爱心，很有欢喜，做一些特殊的这个见证工作，研究血的那个意义等等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个就是以后来的意义都进到以前的，就是 anachronism。就是后世代的文字意义都进前世代那个意义里面，你要避免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解释。第三方面呢，文字方面的意义方面呢，是 obsolence， 不是退化， obsolence 应该翻译做过时或者是老行了、老舍了、成就了、过时了，过了时间，过时了。有一些文字呢，失去了一些，它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呢，失去它的意思。你知道 ，gay 这个字啊 ，gay，gay 这个字，在早期的英国文学里面是很快乐的意思。那现在 gay 这个字呢？就是表示说是一个同性恋的字，已经过时那个意义，你不要把它混乱。没有人用这个欢喜用 gayety 这个字来形容，好像这一种的情况。拿一个例子来说，见证这个字，Marturia 见证这个字，原文的见证这个字，原则上来说呢，有许多的意思。这最开始的是指着证据，可靠的证据，也指着一个人对他的信仰的宣言或者见证。也只说一个人为着他的信仰坚持到一个甚至死的地步，那个意思。后来这个字转型了以后， Marturia Martyr 就是指着寻道的意思。这个不断的转移的过程里面呢，它的意义是不断的在改变。当我们讲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对某一些人呢，他就停留在后来的意义里面，就是一定要为主而死才是为主做见证，要为主寻道。这种的意义解释要小心，真正的意义解释是为主正道，这个意思。唯一的办法可以处理这个文学上的或者字义上的错误，圣经的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圣经的文脉。你对文脉很深入的了解，自然就会避免这一种的错误，犯了这一种错误。第二种大型的错误就是 grammatical fallacy， 是文法上的错误，文法上的错误。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活的文字，一种是死的文字。圣经的希腊文是活文字，是普通文字，所以你不应当用古希腊文、古典文学、希腊的古典文学的文法来解释新约的普通希腊文 Koine Greek， 你会发觉很多人呢，特别讲到过去式、过去完成式、一次完成式，这样来解释这个得救啦、救恩啦等等这些东西呢，不坏。不过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神学性的系统的根基，就失去它的意义，要很小心。在救恩的事上，特别常常被误用的是 Aris Tense， 一次完成，永远完成式这个东西。重点不是在这那个文法的应用，那也是应当重点在一个文脉的含义，这个特别重点，常常要抓住文脉这一方面的东西。第三类的错误，第三类是逻辑性的错误或者推理性的错误。第三大类错误，推理性的错误。逻辑性的透露呢，多数是因为有偏见，在推理上的偏见，特别在情绪上，特别针对人的情绪来讲话的。有时候呢，不很正确地处理那些假设的关系等等，命题的关系不能很好且好好地处理。推理正确未必就是真理，推理正确就有推理正确，未必真理。凡是真理的东西呢，应当可以推理出来，但是推理正确的东西未必是真理。有一个句话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释经的人的目的不是要劝服听众，不是要劝服听众，释经者的目的是要阐明神的话语，把神的话传扬出来。他服不服，他听不听，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不是要说服他。 Tillich 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传道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叫人面对真理，而且不能不做抉择。他可以不信，但他要表明他不信，但他不能不有表明，他不能不采取行动或者采取决定，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小心，不要尽力尽我们的力量让人可以听服神的话。当一个释经者能够好好的处理神的道，并且忠心的传扬，那已经很大的是一种喜乐，很大的喜乐，他的果效应当交给上帝。所以呢，逻辑好是应该的，但是未必因为你的推理正确就会把真理讲得清楚，未必。人要明白真理还是因为神的道跟神的恩典。第四个错误是叫做先决条件，或者是理念性的，或者历史的理念性错误。在这一方面呢，有几个要点，有一些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会提到一些新释经学，这一方面我们以后再来讲。第二点，我先提到第二点呢，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你把历史重新这个重建，历史重新设计的时候，重建的时候，重组，把历史的事实重组的时候，对事理就会清楚。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圣经的经文是圣灵的一种启示，它的目的不是要叫人 相信他是真的，那是叫人相信真神，不是象征那个事情，那是相信上帝。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当然圣经是真的，但是相信圣经真的没有用。世界有没有耶稣这个人？有，那没有用。圣经的目的不要叫你相信有耶稣这个人，是相信耶稣，不是相信有耶稣这个人，不是相信一个历史的事实，那是相信历史事实所带给人那个真理，上帝对人的作为。如果你单单为了重组历史或者从历史方面来解释的时候，很容易的，五行的中间呢，你会把圣经当作神话，因为历史不能重组，你重组不出来，重组不出来的，你就认为呢，不能重组了就没有意思，所以它真正的意思在于是它的就是 concern， 实存性的关切 existential concern。 那实存性的关切是什么呢？不在乎有没有历史的根据，那是他们的关切是什么，这就把圣经贬低了它的正式价值。第三方面呢，在这一种错误里面呢，这是提到几点，是叫做原因推理的错误。你推出它的原因，其实这个推理的错误，原因推理的错误，那平常呢有下面的几种啊，来解释耶稣的神迹里面，你常会犯到这一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就是 post hoc proto hoc， 他是说这个假设上是这种说，任何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而发生的事情，必定是因为所发生的事情的后果。比如 A 出现在 B 以后，那么对不起， B 出现在 A 以后，那么 B 一定是 A 造成的，你听懂我意思吗？这个不一定。这几个英文字能够写的话，最好你可以写出来，这个是拉丁文字。第一个是 post hoc proto hoc， 第二个是 cum hoc proto hoc。当两个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并行或者是 correlation， 叫做共夫关系发生，相夫关系发生的时候，你把它当作是因果发生关系发生，这个在科学的研究里面是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教会祷告人数增多，共识发生，祷告的人数加多了，信主的这个聚会的人数就加多，那么你就说呢，祷告造成教会的人数加多，这个是绝对的一种功夫关系变成因果关系，错误的。你要了解 Gum hoc Prot hoc， 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是不是真的？不一定。你了解这个意思吗？祷告人增多，当然人数增多了，那一些来祷告人也来聚会，来祷告人就关怀教会的工作，因为关怀了教会的工作呢，就带领人来等等这些情况。第三种错误，把后果当作原因， pro hoc proto hoc， 把后果当作原因，因果导致，这个做错误。第四种错误是这里翻译做速简的错误，把复杂的关系简化。把 diversity 不同的那一种东西，不同的现象，当作同一性的 因素所造成的。这个叫做 reductive fallacy。第五个，这个是最常做的。这个国语方面，中国人方面这一方面呢，常常混乱，把理由当作原因。理由跟原因不同，理由是来解释的，原因是造成一些事情。这种错误呢，是叫做责任心的错误。因为你要负责，所以你认为是，就是你造成的。你负责，所以你造成的。哎，特别是在道德的事情上，拿一个例子，这个不容易，这个例子大家可以试试看。其实每一个东西，如果好好思想，都可以。你解释说，比如是解释说，犹大吊死了，他负起那个责任。你怎么解释他负起那个责任呢？你把这个责任当作是，因为他吊死了，所以证明他犯罪。你听懂我这个意思吗？你可以辩论说，因为他吊死了，证明他在犯罪的时候是真正的自由，可以，但是不能证明说他犯了罪，他本来就犯罪。这些东西很小心的，这些东西 OK。第四个错误呢，是世界观的错误。作者的那个世界观，未必就是圣经的世界观，这个东西你要小心。你也不能用圣经的世界观一个经文来证明你自己的世界观。你知道吗？十字架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当然十字架很苦沉重，这个我们都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不是每一个沉重苦的东西就是被十字架。有一次有一个人这么讲，他说耶稣说你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他拿一段时间了嘛，那个地方风很大，他每一次晒衣服的时候给风吹掉，每一次晒衣服的都给风吹掉。他说上帝给我为他的缘故背十字架，去把那些衣服找回来。这个跟救恩完全没有关系，很简单，十字架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还有一件话你要记得，圣经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到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没有，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什么背什么，错了，背什么，背起什么，他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背起十字架，不是主的十字架，你了解，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十字架，这个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在救恩的计划里面的那一部分。你要做成，你要跟随主，你要做神为你就定的那一个神在你身上的那个旨意，他的十字架，因为背起别人的十字架。今天很多人喜欢背成别人的十字架，你知道吗？主为他叫他为主受苦，所以我也跟着他，他这么受苦我也要这么受苦。你背了别人的十字架，我曾经讲过，有时候呢背十字架是什么，为主享受。有人很攻击我这一点，我一次在家庭教会讲过一道， 为主受苦，很可能呢，就是你为主的缘故接受很重要的官职，这个是为主的缘故做的，很可能呢，那是你的十字架，不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是为主的缘故，饿着肚皮三个月；你的十字架是为主的缘故，大吃大喝三个月，陪着那些官员，也可能啊，做宰相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是为主的缘故，那个十字架要怎么解释，你就容易了解，那个力量就很特殊。至于一点呢，一种忽略，这种忽略是什么呢？忽略你跟圣经的那个距离，你忽略了，把你自己的神学的理念注入圣经理念里面，神学里面去，神学圣经的神学里面，你忘记了圣经的这个历史的神学性，或者神学的历史性 historical theology， 你忘记了整个神学的历史过程，或者历史神学的过程。好，最后结束的时候，这几句话我盼望你记得就好了。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永远要记得，随时要记得，即时要记，即刻随时要记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的经文的文脉，永远要记得。内在的背景的关切，或者是内在文脉的关切，很重要。第二点，为了避免错误，你一定要审查，释经者应自己审查，他释经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了解圣经呢，或者证明自己的意见呢，证明某一种理念呢？先的成见呢，证明你自己的主见呢。我们承认没有一个人没有带着一种主见进到圣经里面，没有，不可能，你一定有。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是让你自己在圣经的经文的亮光中间受到审验，就是应当有态度。第三点，一个释经的一段不断的应当不断的以历史圣经的历史跟当代的人神的子民有不断的交谈跟沟通，不断的交谈，因为神的历史呢，不是一个过去，那是一个延续，你也是在这个神的救恩历史里面的一份子，所以要不断的沟通，不断的交谈。最后一点，要保持坚定、开创和谦卑的心态。你的心态要很谦卑，但是要很沉定、很坚定，就是要开创。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尽量少犯错，我们就会尽量少犯错。OK， 这一章是十一章，那么。这一章完了以后，这个拜师没有课，拜师没有课呢，但是呢，这个以后我再回来以后，这个拜一也没有，拜师没有，拜一没有，再一个拜师就有 ，OK， 下一个拜师有，下一个拜师呢，再一次，下一个拜师以后再一次，再一个拜一我们就结束。那两段里面呢，我会跟大家很多谈论这个实际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些材料没有印出来，那些最后的有没有？那个题目啊，考试题目啊，还没有印，我们要印出来 ，OK？ 好，现在第四章是新释经学，这个是很新的一个学科，但是已很新，这是过时了，现在又过时，新的要命，但是马上又过时了。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算是新释经学，以后到七十年代开始在过时，八十年代已经半死，到九十年代已经埋葬了，现在呢？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了，送终了，因为古董，但是还有人去学习， 那么有一些很可惜的一件东西，也是好一件事情，就是第三世界的人，我想还有一些这个圣经学院里面出来的，还开始在出道这些东西，所以了解一点这个是好，叫新释经学 New Hermeneutic。 首先呢，我们应当先了解这个英文比较容易看，中文看不出来。Hermeneutics 或者 Hermeneutic 是释经的原则呢 ？OK， 是具体的释经原则，或者是经文的意义重要？释经把圣经的原则抓住呢，或者把圣经的意义抓住？新释经学是重在意义，不重在原则。传统的释经学是重在原则，你抓住那些原则，它意义自然出来。新释经学是重到意义，不重原则，这个东西。它的背景方面的研究，新释经学呢，很受布尔曼的影响，观点的影响。Bullman 呢，在20世纪的初叶，受到这个巴特·卡尔巴的影响，他们一同反对自由派神学思想的这个方式，方法论。他很尊崇或者崇拜巴特的罗马书注释的那个突破性的解经法，突破性的解经法。那我先讲一讲，或是讲经，这三种都以了解神的心意和造就灵修为共同目的。换一句话说，不论你做哪一方面，释经也好，释经呢，老实说，释经呢是拿来做写文章用的。是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作业，是自己的作业 homework， 你自己的作业。OK， 解经呢，其实已经进到一点了，是大家的分享。你不单是你跟你的信徒的分享，解经的过程里面呢，你也跟那个以前的人的那些信号组的人，以前前代的人，借着这些文字的这个工作里面彼此的分享，一种的在 dialogue， 在这里的对话。到讲经的时候，你是这些解经释经过程的结果以后，你再讲出来，这个叫讲经。都以了解神的心意，最重要的目的在是了解神的心意，叫灵性都是造就，很简单。你千万不要拿什么了，不要以目的，做了什么我可以好赚钱，好像这样，你千万不要想这么样心态。有时候解经的目的很可惜，有一些传道人呢，解经的结果就是说讲一篇好讲道讲章。错了，你不要为做讲道而解经。你因为接了经，你不能不讲，就是这样子。你不是做导主末，不要导致，就是不要导致。共同的目的就是了解神的心意跟造就灵性。了解神的心意，原则上来说，我个人对这一方面很重要，是神的仆人应有的那个心态。所以造就灵性，当你把神意讲出来，神的心意讲出来的时候，灵性自然都是造就，包括你的灵性，包括信徒的灵修灵性各种方式的出发点、运作方法及着重点都有一点差异，有一些不同啊。以我来讲，释经呢，以理解经文的原意为出发点，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你 underline 这句话，把它圈起来。释经以理解原文的原意，经文的原意为出发点，以原文的文词、文字啦、词句的背景挖掘为运作的方法。怎么去做？就是去了解这些原文的文字、文词，它的背景，去挖掘做运作的方法。这注重于经文中理解神借着原著者对当事人所传述的话，就是要听听上帝对当事人说了什么。这个是释经最重要的 exegesis 这个最重要的目的。信息内容虽然含有信息的内容，所以含永恒的价值。但信息的目的，那是借着只是当代神的子民和神之印的显明，就是指着对着当代神的子民的指示， 跟显明神的心意，为当代的人，他的信息 okay, 信息的内容含着永恒的价值，但是他的即时性是对当代的人，你要谨慎这个东西，对当代的人。所以呢，就有架构。我们常常在说，昨天我在教这个社经学里面就讲到这一方面了，就讲到架构那个东西。当代人有一些架构，所以呢，当代讲到的人讲给当时的信息，当时当保罗把那个信息解释真理解释给当时的受希腊思想影响的人，他解释的时候就用当时那个架构，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个架构是什么架构呢？是三元论的架构，人有灵有魂有体，那个架构那个 structure 那个 framework 一定要用那个架构。但是他的信息的内容是永恒的，就是上帝要叫我们做一个完全人，在身边做完全，那个是永恒的真理，这是那个架构，在当时那个架构里面是那样子的。你要谨慎，你要抓住那永恒真理，不然的话呢，你就把那个 架构当作内容了、okay? 信息的目的那是借助当代，借助只是当代神的子民和神的心意的显明，这个文字不大好，就是显明神的心意。所以释经学那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从事的一门学科。基督教释经学除了照需要照一般释经的原理，对圣经的原文词汇文化背景有相当的认识以外，这就是我们这一课里面一定在谈论的，还得依靠圣灵的引导，以信心来肯定，做那个超时空性的思考，以其期望明了上帝在原著者当代的心意，对原著者当代的心意，来肯定上帝永恒的旨意以及真理的超越和集中性，肯定上帝永恒旨意意志的真理的超越和终极性。 OK， 换一句话说呢，借着这些东西来肯定了上帝那个永恒的信息，这个是释经学。那解经呢，解经虽然以释经呢同样以了解神的心意为宗旨，却本作释经学的基础，解经是从释经学就开始，以谦虚的心态期望和等候神借着往日先知所传的信息对今日的教会先进的教会说话。换一句话说，不是单单神说了什么，那是神借着说了什么的东西对我们说什么，这个叫做解经。你了解这个意思吧？ OK， 换句话说，解经乃是重于圣经经文的现实性，现在的实性，现实性是对圣经真理超时空终极性的一种现实的肯定， existential 现实的这个肯定。神既然在古时借着先知，借着列祖跟先知道成肉身的主和使徒们对我们说话，现在这位永恒的主也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 OK， 也是，所以它的形式是什么？所以释经是一种等候性的运作，解经是一种等候性的运作，不是释经。释经呢是一种专门的学科，是一种分析性的运作，而解经呢是一种等候性的运作，是一种光照性的领受，是腓力对埃提阿伯太监参解经文的模式。你记得腓力跟阿提阿伯讲了，你所读的懂吗？他说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懂。当然懂啊，讲到那个圣经里面诗篇53篇懂，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对现实的意义是什么不懂。所以呢，释经呢成果是教材是讲章，而解经的成果却是当时的信息。今日的神学教导和圣经神学都是以释经为基本的运作，而今日教牧的侍奉跟讲坛信息则以解经为要务。这一句话你要记得，你千万不要把释经拿来讲道。你释经可以讲道的时候呢，你很容易的就走到那个古文了，那些东西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去了，那个是你自己的作业，自己的功课先做好，释经的东西做好，你再来解经。你可以提出来，不是不可以。有些人呢，有些讲到什么他会搬出来他做了什么功课的功课，可以，但是不要太多。你弄得太多的话，人最多就佩服你说你花很多精神，了解吗？最多佩服你花很多精神，但是听不到神要对他说什么。 OK， 解经的成果是即时的信息。今日的神学教导和圣经神学都是以释经为基本的运作，而今日的教牧侍奉讲坛信息则以解经为要务。释经与解经就有这样不能分开的关系。 OK， 好，第二面下面就要重要一点，要 观察目前的一般讲坛，释经者有之，解经者有之，但最多的却是讲经。Okay? 讲经虽然以释经和解经为基础，但在五行这中间，特也常常因为听众的喜好、厌恶、戏气，而将当有的释经和解经运作忽略了。这个是提醒你，也提醒我。很可惜，讲经的基础常是以讲道者的主观感受和主题性的个人经验为课题。很可惜，现在的讲经就变成这样子了，主观感受，我们个人的感受亮光，个人的经验为课题。它的运作，它运作的范畴，怎么在什么范畴里面运作的，这以一般的劝服和演说的技巧为中心，将经文个体化、语义化或者灵性化。这样一来，圣经的原意、本意、言意，你要注意到，言意是原来的，那个是圣经的重点，本意是神的本意， OK， 本来的意思。我先问你，原意跟本意哪一个重要？原意根据本意，还本意根据原意？啊，很容易，很好，原意根据本意。而原意最后的这个演演说的演，原意是什么？原意就是解经，你了解这个东西吗？那原意把它演变对当时的需要，现意也是解经了，你了解这个东西吗？在释经里面就是希望从原意去了解本意，你了解？在解经里面呢，就把原意跟本意借助原意跟现意表明出来。这样一来，圣经的原意、本意和现意都被灌汇在讲经者的个人领受和感会里面了，没起名叫做特别亮光，但多少时候却成了随意解经了。今日一般灵异解经，其实五行中间都是随意解经的范例，要很谨慎，千万要谨慎。因为随意解经的时候呢，你就照着你自己的感受，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就这么讲这么讲了。其实讲经乃是教会传统性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圣经的方式，其目的乃是与释经和解经一样的，是要神的儿女借着神启示的圣经了解神的心意。正确的讲经那是循着经文的程序，那这个就是什么叫讲经呢？循着经文的次序，就是一步一步下来，经文的次序在神的教会中间照着圣经的文脉敬意，就是 context， 带着战战兢兢敬虔的心态，以整本的圣经真理为背景，细腻地讲述神在文字和字里行间对他子民所要说的话语。讲经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特殊的恩赐，让神的儿女在神仆人的循循道友下道义下理解神对信徒生活上的期望和要求。讲经没有需要特殊的亮光，乃是要注重圣灵在神的话中间即时的引导和提醒，将我们带入真理。这就是保惠师形式的模式的圣经理解，特别注意圣灵的训诲、引导、提醒和见证的功用或者功能。Okay? 这样说来，讲经的重点不在于会不会、好不好，那在有没有成，成不成、真不真，在于很简朴也很薄这个东西。Okay? 我这一次到东北去，你可以听听那个东西，都是全部讲经。你听过了？你听过了没有？还没有看那个教牧书信，我就全部纯粹讲经。你可以试试看那个讲经方式。这纯粹讲经了，讲经以整个本书、整个圣经为背景，专注在一个很诚实的一步一步怎么讲下去，在很简朴、很实在、很真诚，但是很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能借助一般经文以整本圣经做背景，将神永恒的真理和心意传达给他的儿女，使他们得安慰、得造就、得着坚固。所以释经、解经和讲经都有其重要性。释经是一种信心的叙述性操作，再说一次啊，有信心的人一个叙述性的操作，这个是释经。解经是学者的信心性操作，你是一个学者，你既然已经一个学者了，你因为有信心，信心性的操作，你因为有信心去操作。而讲经呢，是一种教牧的供应性运作，你是一个教牧，为了供应呢那个的需要，你就讲经。释经的成果是教材，解经的成果是讲章，而讲经的成果就是喂养。三种形态虽然不甚相似，但都带着，都应带着神给子民的信息为共同的基因。 神永恒的真理借助他启示的圣经，在教牧的中心处理和运作下，成了他万古长新超越时空的现实信息，让他的子民可以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得出盼望。罗马书15:3结束。真理既有一个，圣经也既有一本，感受可以不同，但领受却应该是相似的。我再说一次，我把感受跟领受分开很清楚。你感受可以不同，你可以受感动怎么样，但到领受的时候，你是不是个人性的，不是主观性的，那是绝对的本体性跟客观性的，也应当是相符。不论是解经是解经是释经是讲经，主要的运作者那是圣灵，不是你，我们只是神的仆人。圣经的了解比圣经的解释更为重要。释经解经和讲经的人应当随时认定自己的身份，忠心的侍奉主，带着宽敞的心对主说，请说，仆人静听。就是在传讲的过程中都常带着静听的心态，你千万不要讲我只懂得讲我不听。你许多时候，我个人告诉你，我在讲的过程别人听不到，我听到了，我听了比别人听得更清楚。法利教话说，我更比别人更容易受感动，讲到人自己没有受感动，盼望感动别人，没有这样的事。我听过一个带领唱诗，我们唱大声一点，大家唱大声，他休息。你看到很多带领唱诗莫名其妙就是这样，唱大声一点，大家唱大声，他趁机会喝两杯水休息一下，没有这样的事。你要休息，别人也要休息，你自己不受感动，你盼望人受感动，没有这样的事。你了解这个，你自己要听，你盼望人听，你自己要听。就是在传讲的过程中都常带着静听的心态，这样我们才配得被称为神忠心的仆人，在神的家中按时分扬尽牧者的职责，传述主的道。 OK， 去年年底年终的时候写了一点，很短了，突然想到我就写了一个东西。好的，这些附加材料呢，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一些东西。OK， 解经中圣学原则的应用，这个是综合性的应用。这个东西重点在于说，给你有一点的了解，知道怎么应用这一方面的圣经原则、神学的原则怎么去解经。特别在神学原则这一方面，我刚才常常说，最主要在解经的过程里面呢，是经学、解经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神学原则跟文脉原则这两个东西。你两个东西抓紧，其他东西都可以配合在里面。首先你要知道每一本圣每经文里面的这个 text 经文呢，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圣经呢特别有两处的经文我特别提出来，一个是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修义，都是有益的，教书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背这两节经文。 OK，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啊，当然呢，讲到上帝的默示，我们不再讲默示论，这个上帝的默示论这一方面的事情，你很熟悉的。我要你注意到几个要点，在这个地方，在圣经的整个运作里面呢，基本的功能里面，你要知道这几个要点。如果呢，在你的讲道的过程里面，就是说不能全部都做到，最低限度你做到它的一半，最低限度，不论讲经、不论解经、不论释经，你写文章好，侍奉也要最低限度。这几个要点你要抓到，第一个是指导性的，是教导和劝勉。教导呢，叫人的心可以开畅，必然的心可以开畅。千万不要叫人读圣经的结果呢，听你道理越来越窄，糟糕了，你就不是讲真理。真理啊，是叫人得以自由，自由两个意思，自由两个意思，意思呢，没有东西捆绑它，很重要的，宽敞，这个东西很宽敞。另外一个东西呢，它走在真理里面，就是真理，真理叫你自由，走在真理上面给人力量，这个东西没有东西捆绑。你说那不是被真理捆绑吗？真理不捆绑人，真理的叫人可以真正的完全发挥他自己，被人装备一个人，指导性教导和劝勉。第二，督责是指作呢，指作自责谦责这一方面，是直接对人灵魂说话。因为人永远，一个受造的人永远都在亏欠的状态里面，都在亏欠的状态里面， 人要救到他的亏欠，一定要使人归正，使人归正了，就是 alignment 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一辆汽车呢，差不多每两个月就要换一个车轮，不论怎么好的车轮都要换一个，很简单，它的原因就是没有调整，偷着走的，没有调整，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能。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思想理念呢没有规正，所以呢常常会没有标准的衡量。教导人学义，就是训练公义的事情。义呢，实实在在说呢，义这个东西呢，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呢以利不以义为生活的原则。当你以利为生活原则呢，不论夫利，彼此夫利，永远不公平。你了解这句话吗？人与人的问题里面呢，彼此互惠，你听过这个互惠吗？你得罪一点好处，我得罪一点好处，永远都是你得罪好处比我得罪好处多，不然的话呢，我都以为我得罪了好处多，一直到有一天发现呢，你的比我多，我气死了。都是以利，你不以义，你一定要用利。在人与人的过程里面，关系里面，不以利都用义。你不以义的东西，你一定要用利。而圣经的真理呢，不是利。你在解经的过程里面很重要，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让一个人呢，因为听你讲道就想到利，完了，别的不必讲了。信耶稣为了得，为了利，好了，那个问题就大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你对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不同，救恩跟宗教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寻求他的义，就得神的喜悦，必然的。范迪计划说呢，你是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你要把一个人带到神面前，不是带到你面前，不是他带到他自己面前，不是带到世人面前，一般人面前。圣经有一句话说，众人因为没的事要留心去做，他并不是说不要做，你了解，他说留心去做，因为很容易混乱了，很容易混乱了。你不要说呢，我讨上帝欢喜就给人讨厌，没有这样的事。你不要说呢，讨人有人把他更倒过来，凡是人所讨厌的上帝都很喜欢，也不见得。这个东西那是傻瓜乱讲话的，那乱讲话的。人如果以上帝讨上帝的喜欢，得神的恩宠，上帝都是他的敌人，以他是吧？哪一个人记得这句话？人如在神面前得神的恩宠，神都以使他的敌人以他和好，很宝贵的这些教训，这些智慧的东西，有用的。就用处呢，这一方面呢，这个地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叫做公用性，这是利用的公用性；一个是正用性，正当的用处。这个是指益处的方面的意思，就是得做神要我们得做的东西，那是正用，不是公用而已，是正用。叫神的子民很重要，这个东西你是对神的子民说话，所以不要随随便便。你讲到的时候呢，你不要想说这一群猪随便丢一个东西给他吃，他们都抢吃了，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知道我最气的呢，有一些很好有很出名的传道人，他们莫名其妙到中国去，他说这一群真的这一群恶鬼，随便派一个人讲道给他听，他们都抢着吃，随便派一个去都可以了，乱讲，千万不要这种态度。他们什么都不懂，随便派一个好了，不必要紧，你就要读两本，两能够读书就可以，圣经读两节就背两节就可以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千万不要这种心态。他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圣经讲道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对象是神的子民。你说他没有信主，但是神已经拣选他，所以不要随随便便，是神的子民，要叫神的子民得做装备，成全完备，可以准备行各样的善事，都是装备。最后一件是各样，各样，神的道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指示性，英文就是 address to every and individual things， 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可以说呢，啊，在我的家里有什么神的话，有什么教导没有？有，在我的事业上有没有教导？有，在各样的事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每一样的。叫神的荣耀的事情，所以这几个要点你真的要抓得紧，不抓紧的话呢， 你忽略了圣经的功能。当你知道圣经的功能这么宝贵的时候，我相信你在讲经跟解经的时候呢，不会随便。罗马书呢，是五章四节呢，讲的比较实际一点，特别是讲了另外一方面的东西。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十五章，叫你因为圣经所生的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个东西啊。刚才稍微念了一个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得的安慰，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为圣经可以得着忍耐，这是上帝借着神话把我们提升起来，可以得着忍耐。忍耐的本身呢，是一种能力，很大的力量，是内在的力量。你有把握，你对神的话抓得紧，有把握才能够忍耐。安慰呢，也是一种力量。安慰的那个拉丁文那个字叫 comfort， 就是共同的力量。什么时候一个人可以得安慰呢？他得神的话的时候，神叫他刚强起来，他就得安慰，得安慰，并且得盼望。我刚刚写一篇文章，还没有印出来，在印尼的时候写的。基督的盼望，你知道基督的盼望就有两个，一个是希望，一个是盼望。基督的盼望就有两个，一个是盼望的主题，就是基督耶稣；一个是盼望的那个现象，就是基督的再来。这两个东西，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而且对基督的再来有更确实的肯定。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呢，我盼望你会了解这经文的功能。好，现在讲一点呢，施经者的内在的敬意，应该用敬意，这个地方应该翻作敬意比较好，不要翻门脉。 context 就是敬意，它里面的状态、心态、状态或者敬意，环境的敬，灵意也可以，敬意也可以。第一个是他的属灵状态，属灵的状态呢，一定要有这个心态，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个是，你记得吧？撒母耳老的时候，小的时候，神要对他说话，对，一定听不到，神要对他说话几次。不过是以利还是虽然听不到，他知道神说话，所以特别教导撒母耳说这一句话：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永远是这个心态，这个是灵性的静态，属灵的静状态。第二是信心的状态，或是信仰的状态。信仰的状态里面呢，你永远要承认一个东西，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状态。你千万不要我信够了，你给我就是给别人，你千万不要这种，没有一个信心是绝对满足这个完备的，没有，我信永远是信不足。因为什么呢？在你信的时候你认识神，在你认识神的时候你更认识他，超过你所想象的，它比你的想象更大，那个叫做 apophaticity， 我们讲过。神学的状态呢，神学性的状态，这个敬意，你心灵内心的敬意，永远是接受他是你的主，像罗马保罗所说，这个多马所说的，我的主，我的神，永远是。当你读这圣经的时候，你真正的是面对上帝，面对上帝。我不知道你对中国古文呢这个历史了解多少。皇帝来的时候要什么？皇帝一来你不站起来，皇帝来的时候对，跪下来。这里是现在老师来全部站起来，对，站起来代表跪下去，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皇帝来还有什么东西你要跪下去？圣旨来，神的道来的时候，因为圣旨的本身就代表皇帝，圣旨道，大家都跪下去了。你了解这个东西，我的主，我的神，这个心态特别重要。你带圣经读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读经都是跪下来，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没有桌子。你不要误会有什么，家里没有桌子，跪在床旁边读经，你慢慢学那个心态也是好。好的，那下面的几个神学原则你一定要抓得紧，这个我在主的学讲过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好，所以跟大家能分享一下几个基本的神学原则。你一定要肯定这几个基本神学原则，很重要的原则，你抓住这几个原则， 在解经的时候，在讲经的时候，在释经的时候，这几个原则抓住，应用的时候就容易了，应用就容易了。第一个原则叫做启示的终极性原则，换一句话说，神的启示是绝对的，你不应当用调查性的心态，你应当用回应性的心态， responsive 接受的心态。Okay? 如果你相信圣经的启示是终极性的，是绝对的，你就应当带着一个既然如此，我应当怎么回应。你要讲一篇、有一个这个昨天我到教会去，年轻人跟我说，请潘牧师讲一篇这个上帝的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我说那你真的要听这一篇经文？他说呀，就是要听上帝的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我告诉你，那讲法有两种，一种讲法耶稣有神性，耶稣有人性，明白？你这么讲的话呢，叫他念神学算了。那讲道你千万不要讲说耶稣有神性，耶稣有人性，你这样讲道去问出问题。讲道是一个宣告，是耶稣有人性，有神性。So what？ 你要怎么样？就是 responsive。你了解这个是什么？耶稣既然成为人，不是说耶稣怎么会成为人，就是怎么会成为人是念神学的时候谈的。在讲道里面千万不要讲耶稣成为人，我曾听过一个牧师怎么说，是什么呢？是圣灵荫蔽在玛利亚身上，圣灵就庙合了，这个玛利亚里面生命里面呢，就有一个因子，怎么乱讲这些东西，胡闹，真的是胡闹，讲的天花乱坠，你不要讲那些东西。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一个宣布性的，为什么上帝要成为人？为什么耶稣是神人二性？你不要讲了一个天花乱讲了一个乱讲，讲什么？讲因为如果没有什么上帝不能够拯救人，这些东西这个不重要。你要宣告性的，耶稣是神也是人，你怎么对待这一位是神又是人的耶稣？这个是回应性的，你了解这个东西吗？叫人可以感受的。你不然的话呢，你一定有调查性的。调查性的时候呢，你想 convince 他，我告诉你，你在做梦。连一个小孩子，你叫他听你的话，他不听都不听。你会讲这么简单的理由你还不听，这我就不叫他不简单，本来就不简单了，哪里有简单的东西？不肯听的话就不简单了。我曾经问一个老人家，问他耶稣怎么会道成肉身，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为什么不可以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说耶稣怎么会给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回答很简单，为什么不可以？他是上帝，他要你有什么话说？我听了再好没有这个更好的回答了，这个就是回应性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去讲东讲西，越讲越乱。这个解经里面要注意这个东西。旧恩的中心性原则，旧约中极性，旧恩的中极性原则，两个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从自救性的。所有的旧恩只有两个，一个自救性，一个是这个替代性跟救赎性的，或者救赎性的替代性。OK， 自救性的就是用自己的办法。你千万解经的时候，你不要从那个地方出发点，你用自救性的做出发点就出问题了。是替代性的，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这个原则你要先肯定，抓住这些原则。第三个原则，宗教的中心性原则。宗教的中心原则有两个，一个共为论，共为就是上帝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度为呢是我所做的都是上帝做不是我做，